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3M。
第十九章，匈牙利树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哈里只有想到快要跟小天狼星面对面交谈了，才感到有点精神支柱。这是黑暗无比的地平线上的唯一亮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成为学校勇士时的那份震惊已经稍微淡化了，而另一种恐惧开始渗透他的内心。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呢？第一个项目一天天的逼近了，他觉得他就像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盘踞在他的前方，阻挡着他的道路。他的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焦虑过。以前即使是在魁地奇比赛前，即使是在最后那场对斯莱特林队的学院杯魁地奇决赛前，他也没有这样忧心忡忡。哈利觉得简直无法设想未来，他感到他的整个生命都在朝第一个项目逼近，并将在第一个项目中结束。他也承认小天狼星不可能使他情绪好转多少，因为他必须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完成一项未知的、危险的、难度极大的魔法活动。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见到一张友好的面孔也是莫大的安慰啊。哈里给小天狼星写了回信，说他将在小天狼星提议的时间守在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他和郝敏花了好长时间反复研究那天夜里怎样把逗留在公共休息室里的人都赶出去，设想了好多计划。如果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准备扔出一包粪蛋，但他们希望用不着使出这一招，费尔奇会活剥了他们的皮。与此同时，哈利在城堡内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利塔斯基特的那篇关于三强争霸赛的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争霸赛情况的报道，倒不如说是对哈利个人生活的添油加醋的描绘。报纸第一版的大量版面都被哈利的一张照片占据了，整篇文章讲的都是哈利，波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勇士的名字被挤在文章的最后一行，而且还拼错了，对塞德里克则只字未提。文章是十天前发表的，现在哈利每次想起来还觉得内心有一种火辣辣的、很不舒服的耻辱感。利塔斯基特写到他说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话，那些话他记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说过，更别提在那个扫帚间里了。我认为是我的父母给了我力量，我知道如果他们现在能够看见我，一定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是的，夜里有的时候我仍然会为他们哭泣，我觉得承认这一点并不丢脸。我知道比赛中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因为他们在冥冥中守护着我。这还不算，利塔斯基特不光把他的支支吾吾变成了许多令人恶心的长篇大论，而且还询问了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哈利终于在霍格沃茨找到了他的初恋，他的亲密好友科林·克里维说，哈利与一位名叫豪敏·格兰杰的女生形影不离。格兰杰小姐美貌惊人，出生于麻瓜家庭，她像哈利一样也是学校的尖子生之一。自从这篇文章一出现，哈利就不得不忍受人们，主要是斯莱特林的学生们，在他经过时引用文章中的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要一条手绢吗，波特？免得你在变形课上痛哭流涕。你什么时候成为学校的尖子生的，波特？ 没准儿这个学校是你和龙巴顿一起办起来的吧。喂，哈利。是啊，没错。哈利忍无可忍，大喊一声，猛地在走廊里转过身子。我刚才为我死去的妈妈哭红了眼睛，现在我还要再哭一场。不是，我只是说，你的羽毛笔掉了。原来是秋章。哈利觉得自己的脸腾的红了。哦，好的，对不起。他低声嘟囔着，接过了羽毛笔。嗯，祝你星期二好运。他说，我真心希望你发挥出色。这使哈利觉得恍恍惚惚，脑子里一片空白。郝敏自然也分摊到了一些不愉快，但他没有朝无辜的过路人大喊大叫。说实在的，哈利十分钦佩他处理这种局面的方式。美貌惊人，他丽塔的文章发表后，潘西帕金森第一次遇见郝敏时就怪声怪气地说，他是根据什么评判的？金花鼠吗？别理他，郝敏用不失尊严的口吻说，一边把脑袋昂得高高的，从咯咯窃笑的斯莱特林女生身边大步走过，就好像他什么也没听见。别理他就行了，哈利。可是哈利没法不理他。罗恩自从上次告诉他斯内普罚他们留校的事之后，一直没有跟他说话。哈利曾经抱有一线希望，心想在斯内普的地下教室里腌制老鼠脑袋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或许可以消除误会，和好如初。没想到就在那一天，丽塔斯基特的文章发表了。这似乎使罗恩更加坚信哈利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炫耀自己的人。郝敏很生他们俩的气，他在两人之间来回奔走，试图强迫他们互相说话。可是哈利不肯让步，他坚持说，除非罗恩承认哈利没有把名字投进火焰杯，并为指责哈利撒谎而向他道歉，他才会跟罗恩说话。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哈利固执地说，是他的问题。你很惦记他，郝敏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他也惦记你。惦记他，哈利说，我才不惦记他呢。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哈利非常喜欢郝敏，但郝敏和罗恩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了郝敏作为最好的朋友，就会少掉许多欢笑，而在图书馆逗留的时间就会长得多。哈利还是没有掌握飞来咒，他似乎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道屏障，把东西都挡在了外面。郝敏坚持说，多学一些理论就会有所帮助。于是他们在午饭后花了许多时间钻研书本。威克多尔·克鲁姆也经常出现在图书馆里，哈利不明白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在温习功课，还是在寻找能够帮他顺利完成第一个项目的办法？郝敏常常抱怨克鲁姆在那儿，他从来不找他们的麻烦，但是经常有女生成群结队的躲在书架后面窥探他。郝敏觉得那些声音干扰了他的注意力。他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他瞪着克鲁姆轮廓分明的侧影，气愤地嘟囔道，他们喜欢他只是因为他有名，如果他没有搞那一套偷鸡的假玩意儿。是朗斯基假动作，哈利咬着牙说道。他一方面不愿意别人乱说魁地奇运动的术语，另一方面他想象着如果罗恩听见郝敏谈论偷鸡的假玩意儿时，脸上会是一副什么表情，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当你满心害怕一件事情，希望时间能够放慢脚步时， 时间总是不会满足你的愿望，反而会加快它的前进速度。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第一个项目之前的那些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就好像有人把时钟拨快了一倍。哈利不管走到哪里，内心都充满了无法控制的恐慌。这种情绪就像人们对《预言家日报》那篇文章的恶意评论一样，不管到哪儿都跟着他。在第一个项目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六，学校批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霍格莫德村游玩。豪敏对哈利说，到城堡外面散散心会使他好受一些。其实哈利也巴不得出去轻松一下，根本用不着他劝说。可是罗恩呢？他问，你不想跟他一起去吗？哦，是这样。豪敏微微涨红了脸。我想我们可以在三把扫帚小酒馆里跟他碰面。
没门！
哈利干脆地说。哦，哈利，这样太愚蠢了。我会去的，但我不想跟罗恩见面，我要穿上我的隐形衣。
哦，那么好吧。
豪敏气呼呼地说，但如果你穿着那件衣服，我可不愿意跟你说话，因为我弄不清我的眼睛是不是在看着你。就这样，哈利在宿舍里穿上他的隐形衣，来到楼下，和豪敏一起出发到霍格莫德去。
特性运输，一本喜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Print.com。
哈利在隐形衣下面觉得特别轻松自在。他们走进村子时，他望着其他同学从他们身边走过，大多数人胸前都带着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但是没有难听的议论扑面而来，也没有人引用那篇愚蠢的文章里的话。现在人们不停地看我，豪敏不满地说，他们还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呢。这时他们刚从蜂蜜公爵糖果店里出来，吃着大块奶油夹心巧克力。你的嘴唇不要动得太厉害。好了，请你把隐形衣脱掉一会儿吧，这里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
哦，真的吗？
哈利说，看看你后面吧。丽塔·斯基特和他的摄影师朋友刚从三把扫帚小酒馆里出来，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径直从豪敏身边走过，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哈利生怕丽塔·斯基特的鳄鱼皮手袋碰到自己，赶紧闪身躲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墙根下。那两人走后，哈利说，他还待在村子里呢，我敢说他一定会来观看第一个比赛项目。话一出口，他就觉得自己的内心掠过一阵火辣辣的恐慌感，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和豪米很少谈论第一个比赛项目会是什么，他总觉得他不太愿意考虑这件事。他走了，豪米说，目光穿透哈利，注视着街道尽头。我们到三把扫帚小酒馆里去喝一杯黄油啤酒怎么样？天气有点冷了，是不是？你用不着跟罗恩说话。他猜中了他不搭腔的原因，烦躁地说。三把扫帚小酒馆里挤满了人，主要是霍格沃茨的学生，都在尽情享受这一个下午的自由。不过也有许多哈利在别处很少见到的形形色色的魔法界人士。哈利猜想，霍格莫德是英国绝无仅有的一个纯巫师村庄，对于女妖一类的家伙来说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因为他们在伪装自己方面不如巫师那样得心应手。穿着隐形衣在人群里穿行非常困难，说不定会无意间踩到什么人的脚，引起一些令人尴尬的麻烦。
豪敏去买饮料了，哈利侧着身子慢慢地朝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挪动。哈利在小酒馆里穿行时看见了罗恩，他和弗雷德、乔治、李乔丹坐在一起，他真想对准罗恩的后脑勺狠狠戳一下，但他克制住这种冲动，终于来到桌子边坐了下来。片刻之后，豪敏也过来了，偷偷地把一杯黄油啤酒从隐形衣下面塞给了他。我真像个大傻瓜，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他低声抱怨道。幸亏我带了点活来干。他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 SPEW 的成员名单。哈利看见短的可怜的名单最上面是他和罗恩的名字，他想起那天晚上他和罗恩坐在一起编造那些预言时，豪敏突然出现，任命他们为秘书和财务主管。哎，这一切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了，我也许应该吸收一些村民加入 SPEW。豪敏若有所思地说，一边环顾着小酒馆。是啊，没错，哈利说。他在隐形衣下喝了一大口黄油啤酒。豪敏，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弃这套 SPEW 的玩意儿呢？等到家养小精灵获得体面的工钱和像样的工作环境那一天，他压低声音说着，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更加直接的行动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学校厨房。不知道，问问弗雷德和乔治吧，哈利说。豪敏又陷入了沉思，哈利则一边喝着他的黄油啤酒，一边打量着小酒馆里的人，他们都显得轻松愉快，兴高采烈。俄尼·麦克米兰和汉娜·文博正与邻桌的人交换巧克力蛙里的卡片，他俩的长袍上都带着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就在门边，他看见了秋章和他那一大帮拉文克劳的朋友。他倒是没有带支持塞德里克的徽章，这使哈利的心情稍微愉快了一点点。他真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够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坐在那里说说笑笑，除了功课以外用不着操心任何事情。他幻想着，如果他的名字没有从火焰杯里喷出来，他在这里将是什么感觉。首先，他肯定不会穿着隐形衣，罗恩也一定会跟他坐在一起，他们三个大概会开开心心地设想学校的勇士星期二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项目，他会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盼望着观看勇士们完成那个项目。他将会平平安安地坐在看台后排，和其他人一起为塞德里克加油喝彩，他暗自想到。不知另外几位勇士是什么感觉？最近他每次见到塞德里克，他身边都围满了崇拜者，他显得有些紧张，但是很兴奋。哈利偶尔也在走廊上瞥见芙蓉德拉库尔，他看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么旁若无人，镇定自若。克鲁姆呢？只是整天坐在图书馆里钻研那些书本。哈利想到了小天狼星，他内心那种紧绷绷的感觉才似乎松弛了一些。再过12个小时，他就可以和小天狼星说话了。就在今天夜里，他们将在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见面，但愿别出什么娄子，最近其他事情都乱了套。看海格，豪敏说，人群中赫然出现了海格那硕大的头发蓬乱的后脑勺， 谢天谢地，他总算不再把头发扎成马尾巴了。哈里心里纳闷，海格这么大的块头，自己刚才怎么就没有一眼看见呢？待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才发现海格正压低身子跟穆迪教授交谈呢。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